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19号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经贸顾问周三称，中国国家主席正在阻止一项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方案。此外，川普政府的高官指控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并且特别点出最近被起诉的中国员工。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已于7月16日在世贸组织就美国301调查下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措施追加起诉。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在做准备与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川普政府高官指控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并且特别点出了最近被起诉的中国员工。此外，美国国务卿表示与朝鲜的会谈十分顺利，第一批美军遗骸将在几周之内被归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四呢，川普总统呢在早上在白宫里头举办了这个内阁会议。那么在内阁会议当中呢，也让媒体这个能够继续听。那么在内阁会议当中呢，我们看到是总统的资深顾问，同时也是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川普，她则出来报告，她说呢，她将会领导一个这个新的委员会。这委员会要主管就是美国公司因为走上了高科技，正愁着找不到拥有这些高工作技能的工人。那么所以呢，川普总统将会在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为美国的工人们提供这个工作的技能的训练，让他们能够符合美国公司的需求。那我们知道其实奥巴马政府期间也进行过类似的计划，那也包括了像是让这个传统的煤矿业的工人能够接受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工作技能的训练，然后因此呢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不过呢，当时的计划是没有如想象中那么的成功，因为很多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工人其实呢是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回来，而不是接受训练然后去找新的工作。那么在今天的那个会议上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就说了，他说提升美国工人的工作技能以及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呢现在可以确保美国公司可以聘请的是美国人，而不需要聘请外国人。他并且指出说，从2009年到2016年学习所谓的 STEM 这个学科也就是科学、科技、工程以及数学学科的美国人呢下降了4000人，而反而呢是来学习这些科目的外国人增加了7万人。罗斯就说呢，如果美国公司雇佣外国人的话呢，会增加美国的经济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的威胁。我们看一下商务部长罗斯今天在内阁会议上是怎么说的。罗斯呢，他说美国企业以及军事和童工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外国人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然后提供给外国政府。上个星期，苹果公司才对一名前中国雇员提出刑事诉讼，控告他窃取公司的自动驾驶项目的机密。那么商务部长罗斯所说的呢，就是苹果公司的前工程师张小浪。那么张小浪呢，是被控为中国的小鹏汽车盗窃苹果公司无人驾驶汽车的技术。那么据报道呢，张小浪当时已经接受了要到小鹏汽车上班的一个这个 offer。那么此外呢，美国的制造业我们知道也对于川普总统目前对于中国的贸易争端也尤其是技术高关税的这个政策感到十分的忧心。因为一方面呢，这个高的关税会影响到他们的制造成本因此而提高，另外呢是会影响到他们这个卖到中国、出口到中国的市场的影响。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预计在本个周末将会 前往阿根廷参加 G20， 也就是20工业国会议的峰会。那但是呢，他却没有这个计划要在当地在这个峰会上呢与中国代表来讨论美中贸易的争端。那么对此呢，美国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则是表示说呢，目前会继续跟中国谈判来争取更好的条件。那么此外呢，在今天早上的内阁会议上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报告了他第三次的平壤之行之后最新的美朝的局势发展。蓬佩奥表示说呢，朝鲜再次的确认无核化的承诺，而且呢在归还美军遗骸问题上呢取得了进展。那这对家属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接下来几个星期之内第一批的美军的遗骸将会获得归还，而这是他们的承诺。那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推特上也说了，他说呢，俄罗斯已经答应在朝鲜问题上要帮忙，并且说不急，制裁仍在继续。所以看得出来呢，现在这个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以及朝鲜的问题呢，还是川普政府里头很关注的一个焦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正视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李华发来的报道。
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呢，今天上午是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出席座谈会，讨论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全球挑战。那么麦考尔议员呢，在一开始就谈到目前美国在全球面临的这个主要的挑战一共有四个地方，分别是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那么麦考尔议员同时也讲到说，这四个国家除了对美国造成了传统的军事和这个外交领域方面的这个威胁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共通点，就是这四个国家都正在积极而且具非常这个努力的在发展这个有关于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这种侵略性的活动。那么在谈到中国这个领域的部分呢，这个麦考尔议员谈到说，中国呢已经不是在这个几年前或是十年前这样的一个发展中的这种大国，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足以和美国在全球相竞争的超级强国。不过麦考尔议员说，中国达到这样的目的的这个达到这样目标的这种过程和手段呢，是透过不断的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麦考尔议员在今天会上他怎么说。
他们计划在2025年之前在军事和经济上主导世界，他们要如何达到目标呢？他们很大一部分是透过网络，他们窃取大量美国知识产权，像是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渗透到美国，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他们不像俄罗斯或伊朗那样想打网络战，他们有兴趣的是间谍活动。
是的，麦考尔议员也谈到说，在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管理部分呢，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在这个整个制度方面呢，在美国这个研究方面呢，这个发展上面也比较这个还比较不成熟。那么他也谈到说，在几年前呢，中国是透过网络窃取了美国的联邦雇员的这种身家背景的资料，对此美国政府还没有做出正式的这种惩处或是回应来做出这个有关对中国为他们的行为来做出和付出同样的后果。不过对此呢，这个麦考尔议员是表示相当的不满。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会上也短暂的谈到了有关于两岸问题的部分，我们继续来听听麦考尔议员怎么说。
我之前和台湾在美国的大使共进晚餐，他甚至不能在他私人府邸待上一晚。当台湾总统到美国来时，他也不能到这里。在某个时机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台湾独立。
是的，这个麦考尔议员所谈到的这个府邸的这个府邸的这个部分，其实指的是这个在断交之前，中华民国在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大使馆兼这个大使的这个住所，也就是这个双向园。那么在谈到这个美中两国有关于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的部分呢，麦考尔议员也同时直言，他认为像是华为或中兴这样的公司呢，是不应该继续在美国继续运作的，因为这样的公司其实在美国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我们继续来听听麦考尔议员的说法。
我听取了有关中兴和华为的机密简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允许华为在美国运作， 他们除了要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外，没有其他目的。我到硅谷访问时，他们说那栋大楼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生产，他们只是要窃取我们的研发和知识，这是真的。而中兴，它就是中国的长臂，他们渗透我们的网络系统，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应该要认清这点，并奋起抵抗，制止他们。
是的，现场呢也有民众提问呢，像这个议员提问说，这个目前美中两国目前的关系似乎看起来是非常的这种不稳定，而且是呢甚至是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那么是否有任何的领域是美中两国可以来进行合作的？对此呢，迈克尔议员呢则是直接的坦言表示说，美中两国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互信。他认为呢，现在美中两国呢是存在着高度的不信任的这种状态，而他说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不断的看到中国不断的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中美国不断重复的看到中国在从事的间谍行为。以上就是记者在今天的这个会场上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经贸顾问星期三表示，中国国家主席正在阻止一项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方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方冰发来报道。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今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希望停止美中贸易争端，但是习近平拒绝就中国强迫技术转让和其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做出任何的改变。库德罗说，他跟他的团队到北京去谈判，就坐在刘鹤和他年轻助手的旁边。库德罗说，我认为他们是真诚的，因此这是希望。但是他又说，另一方面，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眼下没有任何意图跟进我们已经进行的谈判。库德罗认为川普总统对这些所谓的谈判非常不满意，保持着压力。库德罗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库德罗说，就我们现在所知，习主席眼下不希望达成交易，他阻止了游戏的进行，因此我认为他必须动起来，我们在等他，球在他一边。库德罗说，中国可以在一个下午就解决问题，通过提供更满意的做法，基本上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必须做的事情，降低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允许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拥有全部的所有权。库德罗说，美国是世界大国当中关税最低的，平均大约是2.5%，而中国的关税平均大约是14%。他说，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现在更加的糟糕。库德罗说，美国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转移技术，整个世界都同意美国的看法，欧洲同意我们的看法，加拿大同意我们的看法，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事实。他说，不仅全世界都同意，就连中国也心知肚明。他说，根据美国的消息来源，中国政府承认他们是错的，我多次从我的消息来源知道这一点，他说，但是直到今天，中国拒绝采取行动。库德罗说，中国完全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哪怕是 0.01%， 没有对我们要他们改变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要求做出回应。以上呢是星期三库德罗在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主办的一场投资研讨会上接受该频道主持人克拉默采访的时候说的这些话。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7月4日，上海海航大厦前，习近平像遭反对独裁暴政的女孩董瑶琼泼墨后，北京高层和海内外华人群体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相关事件的影响似乎仍在继续扩大。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叶冰发来的报道。
湖南女孩董瑶琼泼墨被抓，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她和她的父亲董建彪还有支持他们的北京艺术家黄友，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叶冰。
泼墨习近平的画像之后呢，当天下午就被警察带走， 至今下落不明。
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在美国贸易战急剧升温的背景之下，尤其是这个董瑶琼泼墨事件之后呢，中共领导和习近平的权威和官方开展的造神运动似乎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这方面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直接观察的状况好吗？
对，
叶斌。
董瑶琼呢，至今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呢，在这事发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5号，发传真给上海市公安局薛山科查询这个案情，但是至今没有获得回应。不过，据在云南香格里拉的美籍艺术家华勇在 YouTube 上直播的视频显示，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表示，上海警方派人到湖南挖煤的小煤矿破门抓走。之前呢，董建彪曾接到湖南株洲的国宝带有恐吓威胁意味的电话，那么华勇当时就表示他会鼎力支持董瑶琼和董建彪维权，并呼吁网友和国际媒体关注他们的安全。据关注泼墨事件的媒体人苏雨桐说，董建彪目前被送回湖南攸县他哥哥的家里软禁，不许对外界发表言论。但是自由亚洲的中文网昨天报道，有网友呢去湖南攸县看望了董建彪，但是由于监控很严，他们不能多说话，但是录了一段视频，现在在网上。据悉，现在董瑶琼的律师已经联系到了，即将介入此案。华勇的好友艺术家易峰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今天采访了他啊，华勇目前被软禁在一个不明地点，3天前呢，他跟他在辽宁营口的母亲通了视频电话，表示身体状况呢目前还是处于平安的这个状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易峰的这个采访。
昨天前天都有人去那个香格里拉那个国宝打听消息，先他们还说没事儿，现在就说你别打听了，但是人不在派出所了，应该是属于软禁状态。跟家里通这个视频的意思就说明，就是说华勇还是相对自由的，但是不让他说话，
就是把他嘴给封上了，就是
就应该是就在云南附近带在哪个地方嘛，随便找个酒店，这是一般国宝的这个手段。
退伍老兵出身的广东画家苍英，由于画了泼墨毛泽东的漫画，昨天已经被警方拘留。7月5号，在广东东莞用泥浆涂抹习近平像的公民王文斌，7月6号被警方拘留。那么我们看到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和标牌上被不明身份者泼洒的油漆，现在是已经得到了清洗，基本上恢复了原状啊，就是这个门柱子上还有一块比较白的地方啊。那么近日呢，适逢傣族的泼水节，那么有网友呢就提议7月4号应该作为中国的泼墨节。聪明。
遇到这个事件之后呢，加上现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情况不断的升温，好像大家注意到习核心的领导地位受到了这个质疑和挑战，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叶斌？
今天我们在北京观察的情况来看呢，北京街头的政治口号标语已经比较少了。长安街沿线，以前呢是随处可见的这个红色横幅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接近中国政治中心的王府井也看不到有高举习近平思想的横幅，和这个有习近平照片的宣传画，都没有了。不过这个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个壁画和标语还在，但是这个仅存的这些少量的标语呢，也没有习近平的名字出现。在王府井书店内呢，这个对于习近平本人的宣传呢，没有什么变化。有关习近平的著作呢，依然摆在书店门口的显眼位置。包括官方鼓吹的什么梁家河呀、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啊等等。各种习近平思想的书籍呢是一应俱全，不过乏人问津，少有读者翻看。北京最近还提出要建立红色的书店、国学书店等，另外还提出建立类似出版社的总编辑制度，对书店的内容把关。可以看出呢，尽管当局虽然对个人崇拜降低了调子，但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并没有放松。自从董瑶琼在上海对习近平的宣传画泼墨以后呢，网传当局下令撤下习近平的宣传画，全国各地呢有网民指出，习近平的画像在当地被陆续撤下。美国之音今天采访了这个季峰，他说，贵州遵义 娄山关一带习近平的画像和标语已经撤下。那么在天津被当局监控的人士张建忠，今天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候也透露，天津也陆续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以前满大街都是。而滨海新区凌晨2点紧急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虽然呢现在看不到习近平的画像，不过一些标语口号仍然还在展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建忠的评论。
同样的标语，对吧？老百姓要举着牌子，举着旗子上街，那在街上，那一定是颠覆国家了，就算颠覆国家罪了，街道上吧，到处都有。崇拜现在就是前2年不公开喊习主席万岁了吗？标新立异，对吧？树自己伟大的这个思想，树自己的那个嘛，给自己的这个皇帝的梦，是吧？
美国之音去年19大之前数次前往天津，由这个非常捧习的李鸿忠啊担任书记的天津，当时呢称颂习近平的标语呢是这个随处可见，密度甚至高于北京。另外呢，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习近平的智囊王沪宁最近没有在中共官方的报道中出现，而习近平的得力干将王岐山最近露了面。种种现象都引发了舆论的猜测。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强调呢，要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于一孙的权威。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已经出访中东国家阿联酋。那么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头条呢，报道了习近平对抗洪工作的指示，只是有文字没有画面。不过似乎呢，习近平出访期间仍能自如地遥控国内局势。对于近来中共高层局势以及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是一直传闻不断的。官媒重提了中共批判华国锋个人崇拜，似乎是这个意味深长，民间的解读甚多。还有传闻说汪洋可能上位，而胡春华有望接任总理。那么究竟是不是中共高层有人借机向习近平发难？下一步的政局是否会出现更多的异常现象，还有待观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相关事件的后续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悼念末代沙皇和他的全家遇害100周年，历史学家和评论人士说，这起历史事件显示布尔什维克政权从执政开始实施红色恐怖的残暴本质，而秘密警察的继承者们今天仍在俄罗斯继续执政。与前总统叶利钦向末代沙皇遗骨低头默哀不同，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总统对这起事件始终保持沉默。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纪念末代沙皇和他的全家遇害100周年。1918年的7月16日夜间到17日凌晨，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首府叶卡捷琳堡一名俄罗斯工程师住房的地下室中，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警察用手枪和刺刀杀害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以及他们的4位女儿和儿子，还有家庭医生、仆人、厨师、管家等总共11人。俄罗斯东正教会几天前在沙皇遇害时刻举行了东正教十字架游行活动。东正教会说，来自俄罗斯和世界各地大约10万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由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亲自参加和主持。游行队伍从沙皇遇害地点出发，经过5个小时的步行20公里抵达郊外遗骨被遗弃的地方。叶卡捷琳堡的一家广告公司最近在市中心一处地下通道的墙壁两侧临时张贴图画，再现当时的恐怖悲剧场面。墙壁的一侧是一群手持手枪的秘密警察，对面的另一侧则是沙皇全家。官方民调机构最近发表的报告说，有57%的俄罗斯人认为末代沙皇遇害是令人震惊的犯罪事件，但仍然有不少人认为末代沙皇罪有应得，只是对他的处罚过于严重。 俄罗斯官方去年低调纪念了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科格勃出身的普京总统对沙皇遇害一百年事件保持沉默。相比之下，前苏共领导人出身的前总统叶利钦在1998年参加了沙皇遗骨的安葬仪式，并低头默哀。俄罗斯共产党试图为当年的犯罪举动开脱辩解，俄共领导人拉什金说，这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沙皇不应该被处决，但这起事件同列宁和党没有联系。许多历史学家说，虽然布尔什维克有意销毁了许多档案，但历史研究仍然得出结论，当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做出了杀害沙皇一家的决定，同时得到了列宁的批准同意。历史学家安菲尔吉耶夫说，末代沙皇当时已经退位一年多，不是一股政治力量，几名白军领袖并不主张恢复帝制，他们更倾向俄罗斯走西方民主道路，沙皇根本不会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威胁。他说，杀害沙皇全家可能同新生政权缺乏自信，布尔什维克感觉这个政权没有合法性有关。他说，参与这起事件的一些秘密警察起初认为自己完成了神圣事业，但后来许多人意识到他们参与了一场犯罪活动。安菲尔吉耶夫说，苏共政权为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的洗脑，谎称末代沙皇是血腥的尼古拉。尼古拉二世虽然犯下了许多错误，但同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安菲尔吉耶夫说，末代沙皇的一名女儿和唯一的儿子的遗骨后来才找到，他们两人至今仍然没有被安葬。安菲尔吉耶夫说，当时的命令是不留下任何证据，销毁所有痕迹。秘密警察们开始升起篝火，想首先把他们两人的尸体烧毁，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时已经天亮，他们两人的尸体就在篝火旁被掩埋，其他人的尸体被掩埋在道路旁，距离这个地点70米远的地方，直到这些人遇害70多年之后才被发现。历史学家们说，沙皇的女儿们随身携带了很多贵重的珠宝，这些钻石和首饰起到了防弹背心的作用。近距离开枪之后，沙皇的女儿们仍然在呼吸，他们后来死在刺刀之下，遇害者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郊外。为了彻底销毁痕迹，苏联秘密警察科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70年代下令推倒叶卡捷琳堡市中心沙皇全家遇害的那栋房子。苏联当局以对当地的小区改造为名，推倒了当地的所有旧建筑。苏联解体之后，在沙皇全家遇难地点建起了一座巨大的东正教堂，起名为滴血教堂。布尔什维克政权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否认杀害沙皇一家。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的领袖亚夫林斯基说，布尔什维克的继承者们今天仍然在统治这个国家，而且同当时的统治手法一样，到处充满了各种谎言。亚夫林斯基说，沙皇全家遇害是国家犯罪行为，显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红色恐怖的本质。不光是沙皇一家，工人、农民、商人、贵族等等，后来都成为这个政权恐怖机器的受害者。历史学家祖伯夫说，普京的统治正从过去苏联的一些意识形态中寻找支撑点。他说，普京的经历使他内心深处不太可能同情末代沙皇的遭遇。历史学家们说，法国大革命过去也曾经把自己的君主送上断头台，但都经过审判，而末代沙皇被秘密处决，遇害的还包括无辜的家庭成员和随从。末代沙皇的遗骨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俄国历代沙皇一样，目前被安葬在圣彼得堡东宫对面涅瓦河上的彼得保罗要塞中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中。沙皇过去一直是俄国东正教的最高领袖，俄罗斯东正教会2000年已经把末代沙皇和他的家人封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之间的贸易争端正在持续的升温。中国商务部表示，中国已于7月16日在世贸组织就美国301调查下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措施追加起诉。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在做准备与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中国有哪些盘算？美国的策略又是什么？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有没有可能最终达成妥协？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林峰发来的报道。
美中两国是分别在7月16号的时候对各自向对方向世贸组织发起了诉讼。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美中贸易争端是又有所升级了？这方面的最新一些情况我们来说一说。
对，的确是在7月16号是两个国家，当然是在同一天的时候都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发起了这个诉讼。那中国方面，其实上它是一个追诉。那它这个追诉就是说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那个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的这么一个建议措施呢，是提出了一个追诉。那之前中国对在世贸组就对这个500亿美元的那个中国商品那个追加加征25%的关税呢，已经提起了一个诉讼。那这回就是一个追诉。那美国今天不是仅仅针对中国一个国家，而是针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还有土耳其这几个贸易伙伴是发起了一项这个诉讼。那美国的诉讼的理由就是说，你这些国家这些经济体包括欧盟、加拿大呀、墨西哥、中国这几大贸易伙伴对美国的这个报复性措施，对美国这个报复性的这个关税措施呢，是美国认为是非法的。那美国认为说，之前美国无论是根据232条款的征收这个钢铝关税，还是根据这个301条款对中国的这个25%的这个关税，都是有正当的理由，认为这些国家的相关的这个贸易做法是违反了，是伤害了美国的利益，违反了相关的这个世贸组织程序。所以两方的这个诉讼的这个焦点不太一样。是不是证明这个贸易战就升级了？也未必，也不一定就证明这个它是一个严重的升级。当然是各方呢，包括美方和中方都是在这个世贸组织的框架下提出了一个有利的一个发起了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诉讼。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世贸组织这个诉讼机制呢，它这个处理案件的这个比较的低效，它不会马上就做出这个裁决。有的时候这个案子可能会持续1年到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往往它一审以后还要再上诉，不服的一方还有上诉的机会。所以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就是说是美中贸易战一个质的一个升级。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啊，中国是出台了一些措施，
对，
那么似乎是为了应对与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做出了一些策略上的一个调整。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的策略是什么。
对，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从这个6月底的时候一直到这个7月6号第一批这个340亿美元这个中国商品这个被加征25%的关税这个关税措施实施以后，到现在中国陆续出台了好几项措施。首先我们看到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在外汇方面，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币的汇率是持续的走低。那到了7月17号的时候呢，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官方中国央行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定的这个中间价就是达到了6.68。那它已经很多业内人士包括分析人都已经在预测会不会这人民币是对美元什么时候会破7。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当然人民币下这个汇率下滑它这个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排除有这个央行有中国政府这个人为引导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就是当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啊，以前的节目中也谈到，就是人民币汇率它贬值以后，对中国商品，就中国的出口商品就更加具有价格上的一个优势，有可以在部分程度上抵消这个关税给中国这个出口造成的压力。还有一些就是措施，就是说，中国一方面呢也在就是说在应对这个贸易战可能对中国出口带来的压力，可能对出口啊就业带来的压力。那中国就出台措施，一个包括这个是降准，那中国对让这个各大的商业银行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给这个投放的这个流通领域，让这个小比较值得注意就是让这个微小企业能够有贷款的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刺激经济的一个措施。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要今天，也就是中国的时间，今天就是周二，7月17号星期二的时候，中国这个发改委就是说，中国政府呢要支持投资。那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经济的一大弊病就是投资太多，那个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债务问题。那这个中国实际上从今年，包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依照这个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提出的这个建议，在努力的控制这个债务上涨，控制这个投资。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为了应对这个贸易战引发的这个给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冲击呢，就要加强这个投资。所以就是说这些迹象吧，我们只是说了几点，就是在看起来，专家会认为中国在为打一场这个持久的这个贸易战做准备。可能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希望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希望低头，不希望就是说去妥协。那么如果妥协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中国这个领导层的一个强硬的一个形象，对内不是很好交代。那所以就是希望能够熬一熬，看一看这个仗能不能打下去，能打多久。那很多专家都预期这个贸易战，所谓贸易战呢，其实上是一个消耗战，就是看两方或者是几方最后谁能够撑下去，谁能够撑得久。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美国的这个策略，因为在这之前有许多批评人士就指责川普政府的这个关税措施啊，说这个川普这样做是鲁莽的，可能对全球经济都会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美国的这个加征关税的这种做法到底是不是鲁莽的？
的确有很多这个批评人士就指出啊，说这个关税是一个用一些人士的话说，专家的话说，就是用一个19世纪的这个贸易方式去解决21世纪的贸易问题。当然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但是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华盛顿一些持，我们可以说持鹰派立场的一些或者保守派立场的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都认为，其实不能说他是鲁莽的，因为他们认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华盛顿传统的这个企业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石坚道就说，其实川普政府对解决贸易问题，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那他这个目标就是减少，就是帮助美国减少这个贸易赤字，无论是美国跟欧盟的谈判也好，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重新谈判也好，还是针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能够帮助美国减少这个巨大的贸易赤字。那今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曾经到华盛顿来跟美国主持了一轮谈判，当时是达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协议，当时中国是承诺要大幅度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但后来这个协议没有被川普政府接受。就时间段来看，他认为呢，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这只是一个购买计划，中国方面没有承诺去减少这个贸易赤字。那他就认为任何不能达到帮助美国减少这个贸易赤字的这种协议交易的话，都不能够满足这个川普政府。所以他说美国的策略其实很明确，就是减少这个贸易赤字。
最后还有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林峰，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美国现在是已经启动了对就是另外额外的就是2000亿美元价值的中国产品啊再增加10%的关税这样一个程序。中国说要采取这个必要的这个反制措施。那么这个贸易争端到底像刚才说的是会持续的要来升级呢，还是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妥协最后？
现在看起来就是双方还是僵持不下的，但是就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来看的话，实际上长期打下去的话，对中国的这影响伤害是会大于这个美国的。我们之前也谈到过，这个中国的43%的贸易是这个加工贸易，因为中国是处在这个全球产业链的一个中游位置。那如果这个贸易战持久下去的话，那势必导致很多在华经营的这个外资企业，包括美资企业，他们可能会把这个工厂啊搬迁到东南亚或者是印度等地区。那对中国这个制造业，对中国的这个加工贸易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从美国国内的政治的考虑来看的话，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川普总统本人他希望能够就是说能够很快的减少这个 贸易赤字问题。那么如果要是中国拿出一个方案能够帮助美国大幅度的有效的减少或者甚至是约束这个贸易赤字的增长的话，有可能美国川普总统他可能会接受，所以也有希望能够在2000亿美元这个商品的这个关税上来之前可能会有一些看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员乔·考特尼星期三在美国智库表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70年来让世界得以繁荣和增长的自由航行秩序。他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自由航行行动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能够让这个行动真正做到常态化，那么这会让中国改变其态度。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思阳发来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众议员考特尼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投射小组委员会的是一个资深成员，他具体是怎么来表述美国所面临的这个海事方面的挑战的？
这个呢，就在今天在那个哈德逊研究所哈，他举行的是关于国家安全和海上力量的这么一个研讨会。那么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那考特尼说呢，从那个国际秩序、海上通道以及海事环境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中国。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就是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额外合法和不合法的伸缩和控制以及岛屿的建设，他们真的在试图改变在我看来一直非常成功的70年来有记录的海上和平法治。70年来的自由航行秩序在我看来是促进世界财富和增长的秩序，现在很明显遭到挑战。
对，他还说现在的这个海事环境在改变，那么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越南，他们都在研究自己的海事预算，他们把以前会把这个自由航行当成自己理所当然的一个权利，但是他觉得现在是不可以这么就 take it for granted， 这么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他们应该有的权利了。那么他还强调在这个恢复国际自由航行方面呢，美国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
嗯，实际上刚才他们就是提到了是这种来主要的威胁呢来自中国方面。那么众所周知啊，中国的这个海军力量最近几年是发展的非常迅猛，无论是海军的规模还有导弹技术以及网络技术方面来说，他们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台湾海峡周边的这个行动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越来越多。那么考特尼认为美国在西太平洋以及台湾海峡有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阻止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这种扩张行为？
他是说美国现在正在采取的那个自由航行行动，那就是中国就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重要的一个讯号。我们也来听听他的说法。
从上一届政府起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政府，我们一直在那里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我想这依然是我们向中国发出的重要信号。在世界这个地方无海通行，我们不需要你们的许可。当然这里有数量上的挑战，这是否足以传递我们的信息导致中国态度的改变，在我看来这还没有发生。更好的做法是我们让我们在地区的一些盟友加入我们的部署和行动，一旦我们将这些行动变成常规行动，经常性在南中国海在这些小岛附近出入，当然他们还会继续的，但是这才会真正开始改变那里的态势的。
他就说那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其实现在一直在鼓励西方的盟友加入这个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航行行动。那么我们今年其实也注意到今年这个西方盟友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军事航行的数量呢，其实也是创下了新高。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日本曾经都派过这个军舰穿过南中国海地区，
那这个考特，您认为呢？不过这个状态还没有达到他所要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常态化的程度。他觉得，如果这个西方国家能把这个常态化，就是说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可以改变中国的这个态势。
那么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中国军力的这个增长，是不是？他们认为啊，是不是已经改变了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平衡？
嗯，那这个问题呢，我是问了这个考特尼参议员，但是我问的可能比你这个还哦，他是众议员，对，众议员，他呢这个说法比我问的可能比这个更直接，我就问他，如果真的是有战争或者冲突发生的话，那你觉得这个美国是不是能够战胜中国？他是这样回答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你仅从军力以及规模来看的话，当然那是更具有挑战的地方。我个人的看法说，我们仍然拥有更强的能力，如果真的有什么冲突发生的话。
对，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舰的数量确实在增长，但是中国的军队其实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他特别谈到了这一点。
嗯，这说到了这个中国的海军，那么关于这个美国的海军，他们是怎么谈？比如美国的海军力量到底有多强，海军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嗯，那个考特尼刚才注意员他也说了，就是说美国现在还是很强的一个力量。那么我从那个美国海军网站上有个消息呢，就是截止今天为止啊，美国目前可以部署的军舰的数量是284艘。那么按照现在的军事计划呢，2020年的时候，美国可能还会把60%的军舰部署到这个太平洋地区，西太平洋地区，那么与中国的海军呢能够形成一个对抗。然后我们也知道，去年12月的时候，川普总统他还签署了一个国防授权法案，说要把这个美国的军舰的数量增加到355艘。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已经成为好像美国国家政策的一部分。那这也是冷战以来美国最大的这个海军军舰的这个增长，就是造船型最大的这个军造船行动。不过考特尼呢，我们知道他除了刚才你说的是海上投射力量的这个成员之外呢，他还是国会造船议员团的一个共同主席。但是他就说了，这个计划可能到2050年才能够实现，那么这需要3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30年时间，现在是超过了中国，但30年之后呢？那么就是我看到的有消息说，那么中国的军舰数量可能在2020年就会达到351艘，所以美国可能还是要做出很大的改变的。如果能够想要在西太平洋地区超过中国的军力的话。
俄罗斯地方媒体报道，芬兰出现呼声，要求把过去沙俄和苏联侵占的领土归还给芬兰以及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请听报道。
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维堡市的媒体几天前报道，在俄美赫尔辛基举行高峰会晤之际，一家芬兰主要大报刊载当地记者撰写的公开信，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放弃过去的专制帝国思维，把沙皇俄国和苏联曾经侵占的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土地归还给这些国家。首先应该把曾经是芬兰第二大城市的维堡市归还给芬兰。这条消息被俄罗斯媒体，特别是维堡市所在的列宁格勒州和圣彼得堡地方媒体大量转发，但也有媒体在报道的同时对这一消息加以否认。同担心中国威胁以及丧失远东和西伯利亚一样，俄罗斯社会近些年来同样害怕芬兰未来可能会收回维堡市。真理报网站报道，芬兰主要大报几年前就曾刊载芬兰律师的文章，建议芬兰人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过去曾经属于他们祖辈的在维堡市和其他地区的土地。在这之后，俄罗斯立法禁止外国人在边境地区购买土地。维堡市距离圣彼得堡有100多公里远，从圣彼得堡乘坐高速火车仅有1个多小时的行程。1939年爆发的苏芬战争，也就是冬季战争之后，芬兰军队和所有的芬兰居民1940年全部从维堡市撤走。随后维堡以及也曾经属于芬兰的卡雷利亚部分地区并入苏联版图， 在这之后，苏联向当地大量移民。俄罗斯媒体说，同中国一样，芬兰官方对俄罗斯并没有领土要求，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芬兰社会却活跃着很多民间团体，要求俄罗斯归还过去曾经丧失的领土，尤其是维保市。更有芬兰政治人物偶尔发表收回土地的相关言论，甚至有人预测俄罗斯将解体，芬兰最终能够等到收回领土的时机。当年由瑞典人兴建的维保市，因为拥有许多城堡和古迹闻名，但由于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拮据，许多古建筑破败不堪。当地媒体说，市政府只好把这些古建筑遮掩起来，使游客们不至于看到城市的破旧景象。曾经到过维保市的许多俄罗斯记者说，很多当年维保市的芬兰居民的后代专程去那里寻根和访问祖辈们的足迹。这些芬兰游客不但对许多历史了如指掌，更因为这个前芬兰第二大城市在苏联和俄罗斯的几十年治理之下变得如此衰败不堪感到震惊。一名俄罗斯著名博客作家和摄影记者曾经专门发表了几十张图片和报道，把维保市破旧的市容与边境另一侧芬兰城市街道的整洁安静相对比。一些俄罗斯网民在评论有关芬兰要求俄罗斯归还维保市的消息时，甚至表态支持维保市重返芬兰。他们说，如果在维保市举行公投的话，很多当地的俄罗斯人可能会支持这一立场，因为当地居民希望能够借此过上正常生活。也有俄罗斯网民说，与芬兰相接壤，以森林和湖泊资源丰富、大自然景观美丽著称的卡雷利亚地区也应该重归芬兰的怀抱，因为那样的话至少能够按照芬兰严格的保护生态和森林的法律，制止对当地森林资源滥砍滥伐破坏。维保地区的处境与远东和西伯利亚同中国相接壤的一些俄罗斯边境地区极其相似。俄罗斯上议院议长、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不久前访问中国时，他在前往北京的途中访问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马特维恩科同样对赤塔市的破旧不堪以及发展落后感到震惊。过去曾经是德国领土，二战之后才并入苏联的俄罗斯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也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的老家在西部的普斯科夫，当地与爱沙尼亚相接壤，他回家探亲也给人留下了同样的印象。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富人都集中在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政策照顾首都地区，地方特别是边境地区较少顾及。尼克里斯基说，我想说的是，很多贫困的边境地区的居民现在都跑到莫斯科来谋生，因为当地没有就业机会，城市破败，没有未来，人们在那里很难活下去。在莫斯科的警察中，这类人特别多，因为在警察服役能够提供住处。尼克里斯基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黑龙江上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兰泡，和江对岸的中国城市黑河。黑河几十年前还是破烂不堪的小村庄，但如今已经变成了繁荣的大都市，而布拉格维申斯克却显得破旧没有变化。尼克里斯基说，与同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居民向往芬兰生活相比，虽然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十分依赖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对中国有更多的好感。当地人在谈到中国黑河的崛起时，内心深处更有一种不满感。尼克里斯基说，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仍然害怕中国的扩张和威胁。一个例子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检察官三年前曾经下令关闭中国在当地的孔子学院，但是与中国有如此之多密切往来的俄罗斯当地居民，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发声。俄罗斯的分析人士说，与俄罗斯的另一个邻居芬兰相比，虽然中国现在有钱，而且大力推动软实力，但中国的体制仍然没有任何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清月编辑，玉华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纽约时报星期三的一篇报道披露了美国总统川普究竟获得多少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中直接作用的情报。纽约时报的报道披露了川普总统一直试图转移人们对他在选举中战胜希拉里的过程中俄罗斯的作用的关注，包括川普总统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会见普京以来对情报界信息前后矛盾的说法，先是不同意情报界的说法，后来又接受了有关的情报。纽约时报说，川普总统2017年1月6日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见当时的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国家情报局局长克拉珀、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将军的时候，第一次得知有关俄罗斯干预大选的信息。当时还有两个星期川普就要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些高级官员向当选总统川普展示了绝密的信息，普京亲自下令入侵美国的电脑网络，并散布不实信息，包括俄罗斯军方官员的短信和电邮，以及普京身边一个绝密信息来源提供的信息。提供的证据包括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盗取的电邮，这些电邮在促使选民背离希拉里阵营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在那次会面之后，川普发表一份声明，同时指责俄罗斯、中国、其他国家以及外国组织干预大选。川普总统经常把对俄罗斯入侵美国电脑网络的调查说成是民主党制造的骗局，以及破坏他做总统的猎巫行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下令继续收押被指控为俄罗斯代理人的玛利亚·布提纳。检察官此前提交了布提纳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联的证据。曾为一位高级俄罗斯官员做助手的29岁的布提纳在华盛顿接受联邦法院的提审，他被指控两项罪名，一项是阴谋罪，另一项非法为外国做代理人。布提纳对这两项指控都不服罪。对布提纳的起诉书说，他参与了俄罗斯多年来试图影响美国政治的秘密活动，同有政治影响力的美国人建立关系，并在美国渗透到一些知名的组织内。美国联邦法官罗宾逊说，检察官阐明，如果将布提纳从华盛顿的联邦监狱释放，没有任何条件能够合理的确保他还能回到法庭。布提纳自周末以来一直收押在联邦监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朝鲜战争中牺牲的美军将士的遗骸将会被送回美国，具体日期和遗骸的数量并没有被透露。蓬佩奥在一场电视直播的白宫内阁会上表示，我想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第一批遗骸将会被送回来，这是承诺，所以肯定是会有一些进展的。美朝两国官员于周日和周一在朝鲜半岛南北方分界线上会面，共商把在1950至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期间阵亡的官兵遗骸送返回国的事宜。蓬佩奥先前表示，在6月12日新加坡的美朝峰会上，金正恩和川普曾就该事项达成一致。美国和朝鲜曾在1996至2005年间共同搜集士兵遗骸，在因为核问题而停止合作前，据估计有220名美军遗骸被发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